我们管会长，各位佛友，大家上午好。确实，我们刚刚李老师讲的真的是很重要核心的一些内容，就是人间佛教。那其实他人间佛教附带，也不是附带，关联性很强，就是青莲的佛教。那导师有写了一本书，当然这一本人间佛教很重要。另外有一本书，其实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，后来发现真的跟李老师刚讲的内容非常吻合，就是导师的青莲之佛教。那一本书其实就是入法界品，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内容的说明，展现的就是青莲的生命力、求法的生命力，还有那种柔和、那种为法的真诚。那这些精神拿来作为我们人间的一个很好的特质，这确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从我们的内容开始。好，我请各位先看一下这个目次。目次我先谈三件最重要的内容，就是我报告的部分。好，请各位先看一下目次 A1。那第一页我负责的部分有三个大项。那第一个大项就是有情。那有情这边有画一条线，人类为本的佛法。好，那各位注意一下有情跟人类。好，先注意一下这两个。那第二个大标题是佛在人间。好，我们也注意一下佛跟人。佛跟人。这样就三个了，就加上佛。刚第一个是有情，有情就是众生嘛，众生。那众生里面人，在众生里面是重要的哦。好，所以有情跟人这第一个。第二个人跟佛。那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哦。好，那第三个会更明显。各位看一下 A2, 第二页。A2 的第三个大标题是三大三人性。人性你注意一下，它下面有两个括号啊，括号大一是人跟众生，就是人跟有情，有没有啊？第二个大标是人跟佛性。所以从这三个标题你会发现众生、人、佛这中间的关系。那中间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什么？人呢？还是人。简单的说，人会有什么众生性？众生性偏向比较怎么样？低劣的。人也可以发展成为什么？菩萨佛性。这个都要靠人的特质来扭转。这个是我报告的内容部分，可以很重要的这样来看。那接着我们再很简要看一下 A1 的这个主要标题。好，那 A1 第一个大标有情，人类为本的佛法。佛法是以人类为本的。如果你把佛法说得很高妙，是天神，是这些大菩萨的境界，当然没有问题。但是对我们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了。那其实基本上佛陀说法也是为了人类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对于佛法要谈佛法，你看不一样这边导师是先从有情来说起的。那既然谈有情，就必须知道有情的定义，还有有情是问题的根本。好，那既然当为人类有这些这么好的特质，所以括号二，莫辜负人生。好，那第二大项是佛在人间。佛在人间其实主要就在谈佛了。佛跟人间的关系。那括号一是世尊的在人间的过程。大二，括号大二，是佛陀的生命。生命我们常常谈法身跟慧命。在这边有谈到，我们值得注意。佛陀的法身是什么？佛陀的慧命是什么？那括号三，括号三，世尊的故国之师，也就是世尊对世间的关怀了。好，那括号四，出家更接近人间。好，那佛出家了， 不是跟人间隔离的哈，不是消极，不是厌离的。好，请翻到第二页，括号五。那佛在世间，哈，人间佛教，佛既然是在人间成佛，那会不会太频繁了？哎，所以后来的佛教的发展有这样的一个倾向，佛从人间被升到天上。好，那三人性的部分就是人跟众生性，好，有众生的通性跟人的通性。那人性跟佛性，好，括号二这部分谈到人性跟佛性，好，等一下也注意一下佛性，这边谈的佛性跟我们一般谈的真常系的佛性不太一样了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三页的内容。那一开始我们就先从有情来定义它，好，有情我们。对于友情要有一些认识哈。那既然佛教是宗教，好，那宗教都有它的宗教或哲学有它的根本立场，好，那把握住这个根本立场，就知道它思想的重心。那佛教的重心是什么？友情，好，所以它的中心、它的根本都是以友情。所以佛法对于宇宙啦，哈，或者对于社会关系。有谈到，但是不是他的重心，他会带过，或者说随顺世俗的说法，所以你会发现佛教，诶，怎么很像对宇宙的探讨没有那么多的说明，发现都在五蕴呐、啊、哈、六处、蕴处界这边说明，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以有情为主。那有人会问说，那是不是不知道？其实根本不是，知道。你知道社会或者知道宇宙啊，宇宙的最小单位，知道宇宙的我们说大爆炸本源，对我们的帮助不太大，对你的解脱不太大，所以说明相对就少很多啊，也不是没有哈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单纯从物质或精神说起，恐怕会偏离佛法的真意哈。那接着对于友情这个语词哈，那从梵文而来的，它是萨埵，萨埵，好，翻译成为友情。那友情的意思就是有情爱或有情事的。好，下面也会针对友情这个语词做一些说明哈。那有情爱有情事，就是有精神活动的。那萨埵这个语词，导师也从印度的语词去考究它啊。那数论派很早期的印度的一个学派，好，他就有提到三德哈，萨埵还有。赤奢达摩，好，那这个观念跟这三德的观念跟中国的阴阳道家的说法有一些相似，好，我们就不特别看它哈。我们来看第四页，就针对这个萨埵这个语词哈。那萨埵是友情，那友情的特色，好，那如果从心理来看，萨埵就是情；动静来说，萨埵是动；明暗来说，萨埵是光明。好，所以总结来说，情感光明活动哈。那我对于导师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解释哈？我后来把萨埵这个语词哈，还真的花了一些时间从 Google 去看它的原文哈，或者说它的内容解释，发现真的跟这三个相当有关系。像情的话，情哈，萨埵叫情，就是情欲的部分哈，固有的情欲。动呢是指工作，责任工作这个是动。那光明呢，就像智慧的光明，好，所以情感呢，光明活动。那友情，老师刚刚说有精神活动的，而且下面这句话也常常听到这个，或者说拿来当友情的定义非常好，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，友情有。情感有光明有活动，那你这些奔放哈，这些热情都为了什么？为了生命之流。那什么叫生命之流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八哈，各位看一下注脚八，注脚八的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有说到三世流转的生死可说是生命之流。好，我很简要的说，上面的部分也很值得各位自己再看哈。好，那这个生命之流怎么来的？心的错误，而指导行为。所以 除去这种三世，要先从怎么样？内心的爱欲跟知见，所以见跟爱这两分了哈，从知见跟爱欲改造。好，那改造之后就可以达到行为的改善，也可以达到人我关系的改善。好，这个是生命之流哈。那对于萨埵，如果从般若经来说的来看的话，萨埵是大心、快心、勇心、金刚心。好，那也是强而有力的哈，不断的努力者。好，所以有情都有这种特质，有情本的生命狂流。好，这个情本的生命狂流，其实就是刚刚的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。那既然是情本的，它就会怎么样？它就是非理性的了。所以下面接着说，既然它的根本上是从情爱、情事出发的，就是冲动的非理性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解脱了哈，不容易自在解脱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友情是问题的根本哈。我们对于一切世间哈，世间不管是学术啊，或者教育、经济、政治，其实都是依于友情而出现，就是跟友情是相关的啊。好，那这些世间的一切都是对于友情的存在哈，所以离开友情就不容易说了哈，就无从说起。所以解决世间的问题哦哈，你看解决世间的问题一般用什么？有的人觉得靠教育，有人靠经济，靠政治，靠法律，他们都对，但是只是问题的一分而已哈。所以佛法看问题从根本下手，根本在于友情自身。所以佛陀的教导也是单刀直入，从友情自身去观察。好，这也回答了刚刚为什么不从宇宙、不从社会啊？它是从问题的根本下手的。那在观察友情有哪些缺陷呢？有哪些缺陷？好，下面就说七种苦。我们常说八苦嘛，八苦前面七种是分说，那最后一种是总说。那七种苦前面七种苦分为三类，请看第五页。我们说生老病死苦是对自我的、身心的。好，自我身心，爱别离怨憎会是对于社会的，这个社会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人跟人之间的，那所求不得苦是对于自然的，这个也可以偏说从物质的。你看哦，我觉得佛法的分析真的是都抓到重点，你想想看嘛，你面对的境界大概就离不开这三个，你面对的境界不是自己。就是你的什么人跟人之间，不管是家人，不管是社会，或者是物质上的，所以很自然呢、很自然。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，你很自然会想从自己下手去处理，想从社会问题去解决，想从经济问题去解决，很自然而然会从这些面向去解决。那当然，如果以宗教来说，宗教也是可以依这三个面向去分类。有所谓的个人的宗教，有社会的宗教，有自然的宗教啊。好，这个等一下可能也会稍微看到哈，这边先稍微提到哈。好，那第一个对于生老病死苦，好是友情对于什么呢？身心演变发生了痛苦我们老化了我们有一些外在的因缘生病了。好，那对于这些的苦，世间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呢？医药啦、卫生啦、体育优生。好，这些去帮忙处理。好，那第二个对于社会的苦，好是友情对于友情，好，第二类的爱别离怨憎会是友情相对于友情，就是社会的带来的苦。好，有感情好，有感情不好的，会衍生这些问题。好，那看这一小段括号这一小段的最后一行，那一般社会会用什么方式来帮忙处理呢？政治跟法律。都是为了要处理社会人跟人之间的带来的问题。括号三，自然依于自然而来的苦。好，那一开始所求不得是友情对于物欲的得失，物质的欲望。好，对于这些滋生具所引生来的困难，引生来的苦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《中阿含经》这一段文，《中阿含经》这一段文。 好，那中安人经这段文一这个一开始，就是第一行，第二行后面哈，第二行一开始，求不得。如果对于这些图求的钱财哈，求土的钱财不得钱财，生忧苦愁戚懊恼。得的话也会怎么样？爱惜守护密藏，也会生什么？忧苦愁戚懊恼。好，所以得不得？都会产生苦恼哈、哦，那基本上是以欲为本的哈、哦，所以有世间的种种纷争了哈、哦。好，那这段文之后，我们看最后这一段的最后一行。那对于物质的引生的苦，世间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呢？提倡什么？增加生产，革新经济。你看，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处理的方式吗？我们一般知道说啊，那就大家会相争嘛，那就生产多一点啊。把经济制度给革新了，好，那我们看小节。那这些处理的方法，世间所处理方法，不是全然否定它，好，是知道它能够解除少分，但是它处理的不够彻底。好，那下面就进一步说哈，好，如果能够和平，对于滋生的物资能够和平分配，可以部分解决。好，但是。你解决了这些滋生物资，但是对于人跟人之间的社会的问题，因为个性不同等等，这些爱别离怨憎会还是很难解除的。啊，然后个人的生死这种苦更谈不上解决哈。好，请看第六页。那谈了这七个苦，也要谈源头。那源头是五蕴炽盛苦哈。所以刚刚谈到世间处理苦的方法，通常会是这样的情况哈，就是旧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但是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哈。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是处理枝末，不是处理根本哈。所以佛法一直要从根本问题去看透它哈，去处理它。那根本问题，这些苦的根本问题就是五蕴炽盛苦哈。好，那这个五蕴炽盛苦这一段哈，好，那因为有此五蕴哈，那五蕴又炽然如火。其实五蕴不必然要炽然如火了，为什么会炽然如火？因为你取它了，所以我们对五蕴众生的五蕴叫五取蕴，有没有？圣者的五蕴，它就单纯五蕴而已，所以有没有取，就是有没有炽然如火。圣者也有五蕴呢。但是它不会像我们一样炽然如火啊。好，那这边可以参考一下注脚16，我们看一下注脚16。那五蕴是身心俱集啊，那为什么会说五蕴炽盛苦呢？因为不但是五蕴哦，啊，我们刚刚说圣者只有五蕴，但是凡夫是什么？五取蕴啊。那五取蕴它的问题在于。这个取就是取就是爱取嘛哈，爱取。那爱呢？爱是一种，这一段其实也蛮好的哈。爱就是一种黏，如娇妻一样的这个黏，不易摆脱。好，那爱的对象不同，有种种爱染，主要是对于自己，好，就是身心自体的染着。那爱呢，是一种黏附，而且好，第四行这边。热烈的、迫切的、紧张的各位回想一下，你当初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是不是热切的、迫切的、紧张的？就是这几种情绪嘛，哈。所以这边的描述其实描述得很好，哈。所以这种情况在佛法就是可爱、欲爱，那这种染爱之体就是生存意志的根源。好，那下面最后一句话，哈，好，紧紧的把握追求叫取。所以，我们对于自我的生命、生命自体紧紧的把握、紧紧的追求，这个叫取哈、哦。所以才会有怎么样一世一世的三世不断的哈、哦。好，那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我回到上文。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对五蕴和合的有情哈、哦，予以有情自体的反省体察。好，那有情 括号三哈，下面开始，解决痛苦要运用思想，那思想是人类的重要的一个特质啊哈。那对于思想也有走向不同的路线的。好，第一个是唯物论跟客观实在论。好，那像第六页最后一行，像印度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像顺势论者。好，那认为精神都是物质所造成的，所以精神都是地水火风所造成的。好，那他们的问题在于第七页，请看第七页。好，忽略本身，譬如忽略友情啊、自身，直接想从外界去把握真实，那这样的结果会落唯物论或者什么客观实在论啊、就是有一个背后有一个终极的实在啊、那第二个也有可能有些人会走向唯心论，因为他重视内心，他重视认为心是一切的根本，或者重视认识，想透过认识去处理问题。好，那这样的倾向也会是唯心跟认识论啊、那佛法就是离开这两边啊、好，所以下面三的部分，佛法呢离，刚刚是一个是重视物质的，一个是重视精神的啊、好，佛法离二边说中道，直接从有情的体认啊、那认为有情自体是怎么样，物质精神的原成啊、是和合因缘所成。所以外界内心活动要从有情存在啊，以有情为本。好，那在有情为本，才外界跟内心的活动才能够知道它的存在跟意义哈。好，下面有一个表哈，这个表如果你一开始看可能不太好看哈。那这个表其实就你注意一下，最外圈的哦，最外圈是外界对不对？最内圈是什么？心，有没有？外界跟内心的活动，那要以什么为本？友情为本。所以在中间的是情跟根，对不对？情就是友情嘛，那友情就有根嘛、哦、有六根。好，所以其实它是包括刚刚说的外界内心，然后中间的是友情为本的、哦、好，下面一段说，佛法不偏物质，不偏精神，好，不从形而上学、哦、这个形而上学就是刚刚的客观实在论、哦、好，也不从认识论出发，从现实经验的友情为本。好，所以对于友情要有体认，要观察它的来去，要知道友情是什么，知道它的特性活动是什么、哦、好，那体认友情是什么，进一步要知道什么，诶，怎么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啊。好，那下面一段说到佛教是宗教，而且是无神论啊。好，那对于一切，佛教认为一切是依自己的行为跟思想而决定的。好，这个无神论值得注意，这个无神论不是在说没有这些鬼神，不是这个神啊，我们等一下哦，下一页可以看到哈。好，那探讨人生意义到达深处就是宗教了哈。好，请看第八页。那第八页一开始，好，世界宗教很多，但是宗教有一个共同，对于什么呢？人类的苦，对于外来的，像自然、社会，还有自己的身心的压制。要依赖他，但是又感到有缺陷、哦、又想超越他，又想控制他、哦、所以从依赖跟超越露出友情的意象、哦、那宗教是这样产生的、哦、成为皈依、哦、归头依靠的一个这个目标、哦、注意一下第一行跟第二行，这边第一行后面外来的自然社会还有身心，你看这不是刚刚在前面七苦的时候有提到这三类嘛，自然引生的苦，社会引生的苦，还有自己身心引生的苦。好，所以注脚22对于宗教，导师对于我的宗教观，在我的宗教观说到宗教，注脚22有提到自然宗教跟社会宗教还有自我宗教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刚刚说宗教其实也可以大概分成这三类。好，那接着 一般呢、啊、哈，一般的宗教都是有神论的啊，好有一个统一，有一个最高的实在了哈。好，那佛教呢？我们看第八页倒数第二行哈。好，那括号二这个标，佛教是无神论，是自立的，一切依自己啊，那依合理的法则，哎，合法者的思想跟行为来净化自己。好，所以佛教是宗教，但是是无神论，也是一般的宗教都是有神论比较多哈。好，那凭友情自己的思想行为来契合因果事理，来净化自己，圆成自己啊。好，那什么叫做无神论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23，注脚23，注脚23，注脚23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行后面哈。好，以为神是这个世界命运的安排者，人类的创造者。好，好，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边说无神论，其实它是否定这个，否定世界命运的安排者、创造者。好，无神论是指否定这个。好，好，那注脚23这边有提到，因为刚刚有谈到自立嘛，哈。好，注脚23的倒数第二行有说到，佛弟子皈依佛、皈依法。但是要什么？自依止，哈，按照自己的修学实践完善的自己。好，请看第九页，哈，第九页。第九页第二行，这边说到皈依法是皈依因果事理的真相。好，那皈依佛跟皈依僧呢？是佛跟僧，它是契合真理而完成自己的。好，那一个是圆满的完成，就是佛嘛，哈。那少分的完成就是僧。好，所以三皈依，哎，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，哈。好，那这对于这个皈依，我们要理解皈依是什么呢？是敬仰，但是不是依赖哦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佛法是自立的，好，要靠自己的信、智还有行去圆成。好，所以最后倒数这两行，佛法跟一般宗教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是否定外在的神，重视自立。好，这个是佛法很重要的特质，哈。好，接着说到不要辜负人生，那这个谈人就要先谈五趣，哈，五趣，好，五趣我想我们一般都比较常知道的，哈。好，那对于这五趣，第一个是畜生。第二是鬼哈，那鬼它也分很多的哈。好，请看第十页，天哦，比人高一级，那天也有高跟低的哈。好，第四个地狱，好那大部分宗教都承认有比较不好的环境，就是地狱了哈。看十一页这边有一个表哈。好，这个表人就是在中间的位置哈。好，跟人平行的一边是畜生，一边是恶鬼哈，比较高的天，比较低的地狱。那重点是在十一页中间括号二这边。那谈五趣，其实中心还是人呢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上升下堕的枢纽。好，接着再看一下人的特性啊，人的特性。当然上面也有一句话很重要哈。好，那对于友情的观念哈，佛教是以人为本的，跟中国一般的观念就不同了哈。好，中国一般的观念是鬼本的哈，我们说人死为鬼嘛哈。好，这是中国传统以来的观念。那人类有哪些特性呢？好，那这边就说五趣当中人间最好。好，那佛法也对于这边也是一个独到的见地，认为人间最好。那恶趣呢？三恶趣不是有苦无乐，就是苦多于乐啊。那人天上呢？天上有欲界的乐跟定界的乐啊，但是容易堕落。 好，那我们这一段你看一下，天上享受比人好，但是还是流于什么庸俗跟自私啊。好，有物质的娱乐或者精神定乐的陶醉啊，结果恐怕还是堕落的多。嗯，那人间是天的善趣，好，所以经里面说人生难得。那甚至有天这个天子哈，五衰相限要死之前有五衰相限，好，有其他的天就劝他也要生。投生人去哈，投生人间。好，请看第十二页。那导师也常常引用这句话：诸佛世间，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由天得也。啊，这是《增压很经》的哈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中间括号三，人间有四种特胜啊，四种特胜。第一个是环境。那为什么说环境特胜呢？因为太苦太乐都不太好，啊，好，三途苦太苦了，那太乐了容易堕落啊，所以对于追求真理跟自由，这两类环境都不算好。那为什么说人间好呢？因为苦乐参半啊，所以即使在人间也有两种情形嘛哈，好，如果太宽裕，好，物质享受太多了，好，反而容易堕落啊，那太贫苦。生活的逼迫，好，很困难能够从事学问的追求哈，或者真理自由的追求。好，十二页倒数第二行，苦乐参半人间，为什么这个人间最好？因为能够让我们知苦厌苦，好，它不太苦，但是又让我们能够知苦，那也有时间让我们去考虑、去参究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环境了哈，人间有这种苦乐参半的环境。十三页惭愧啊，人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哈，惭愧的特胜。好，对于惭跟愧，常常我们一起说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惭愧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质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第三行轻惧暴恶，从众嫌善。惭愧在佛法里面可以把它视为两个心所哈、哦。那不管你是惭，不管你是愧，他们共同的特质都是轻惧暴恶，从众嫌善，就是怎么样要向善了、啊，然后抗拒恶了，这是惭愧的一个重要特质哦哈、哦。好，那他们又有什么差别？惭跟愧又有什么差别？注意一下第二行后面有没有看到尊重真理？第三行。尊重自己跟尊重世间，有看到这三个吗？好，惭的话是什么？尊重真理跟尊重自己。愧的话是尊重世间。为什么叫尊重自己跟尊重真理？这是惭，就是说，诶，人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希望自己有一个自觉，希望自己怎样向上，对自己的尊重。我会怎么样？希望照着真理走，这是惭。愧呢？会对世间的公义，哈、哦，就是世间的哈、哦，世间的公义，产生一种轻惧暴恶、从众嫌善的心理，哈、哦。所以尊重自己跟尊重真理是一所依，依于自己的尊重，依于真理的尊重，我会从众嫌善、轻惧暴恶。愧的话就是尊重世间而来的，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两个心所很重要，是道德跟道德很有关系的，是一种向上的，好，习除烦恼重恶的动力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人类的重要的特质，哈、哦。那智慧呢？三恶道缺少智慧，他的智慧不是没有少分，但是主要是依赖本能的，好、哦。那人类呢，可以由经验来有进一步的。抉择度量的这个智慧，甚至能够解决问题。好，那世间有世间的智慧哦，能够改善，相对改善。那还有更高的智慧去探求人生的奥秘，到达究竟解脱哈、哦。好，第四个坚忍，坚忍就是能够忍受了哈、哦，有强大的忍受力。好、哦，我们说娑婆世界叫堪忍嘛哈、哦。好，那忍就能够忍受，而且这种忍受呢，为了目的能够有所牺牲。当然这个特性如果用在不好的地方也很麻烦哈。好，那小结。 婆沙哈，婆沙对于后面这三种有止息，还有忍，还有莫奴沙这三义，就是配合刚刚四个的后面三个，请看第十四页。好，十四页有一个表哈，好，惭愧、智慧、坚忍啊。那对照我们刚刚的用的语词，就是泛恨圣、意念圣跟勇猛圣。好，那这三个特质是修学佛法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质齁。简单说，这三个特质可以连接到，如果你善用的这三个特质，就是菩萨的三心。齁，菩萨的三心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齁。也许先简要看一下齁，因为相关。好，注意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后面一样会提到哈，请看33页哈。你看33页这边是在人性跟佛性之下哈，所以人性的话就要谈人的特质，所以看一下33页最下面那个标，人类的特性有三个：意念、泛恨、勤勇，好，勇猛胜。好，第一个意念嘛齁。好，第二个泛恨圣在34页。齁 ,34 页泛恨圣。你看谈到泛恨圣就是谈到惭愧齁，谈到道德。好，第三个特圣在36页勇猛圣。勇猛圣。你看接着哦，把这三个说完之后，导师进一步在37页中间开始谈佛性。有看到吗？你看佛性，谈佛的三具足三世，三世是大智，第二个大悲，第三个大雄。这三个怎么来的？就是根据人的这三个特质而来的啊。所以谈人间佛教，我觉得这个连接也很重要。你为什么一定要从人来谈？因为人就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啊，把这三个特质进化了，就是佛菩萨的三个特质。好，请回到14页。好，14页最上面那个表下面，唯有人类才是佛法的住持者，修学者。好，诸佛皆出人间成佛，开眼教法，为了要使人类同得正觉。好，所以佛法专主要了哈，主要是为了人的哈。好，就是一开始人类为啊，人类为本的佛法。好，小结，那人有这样的优胜，而且那么难得，而且我们又遇到佛法，我们要尽量发挥我们的特长。好，在还没有正觉之前，要保持优良的人生啊，避免堕入三途苦。避免这个受定乐啊，受神教定乐迷惑。好，接着佛在人间啊，然后这边就谈佛的在这个我们娑婆世间的种种哈。好，那这个诞生的部分，还有佛在高贵的王族哈。那请看15页哈，15页我们来看一个语词，15页的最后一行有叫一个语词叫悉达多，我们说悉达多太子，对不对？悉达多太子，其实导师这边有解释哦。悉达多的意思是什么？一切意成。好，你看第一行的最开始，人间的领导者，一切利益都要在他手中，在他手上完成。哎，这个就是一切意成的意思。好，一切利益嘛，哈。完成。好，那即使佛陀在这个王族啊，享受生活，但是第三行他对于人生有他很深的感触啊，好，觉得人生可痛，众生可悯。好，所以有这样的觉醒，让他不愿意留在王宫。好，不能漠视人间的这个悲惨啊。好， 好，这个是在世间的享受哈，所以世间的享受，佛陀的享受，在王宫享受当然没问题哈，是最高的。接着呢，出家苦行。好，那他过了六年非常刻苦的苦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他经历过怎么样？经历过极高的悟乐，也经历过六年很刻苦的苦行，最苦最乐他都尝过了。那你看他修行，跟他一开始出家学的这个，他有两个老师嘛，哈，两个老师，一个是修这个色界禅最高的色界，一个是修无色界的最高禅。所以佛陀对于三界的苦跟乐跟定，他都怎样？他都通遍了，所以知道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啊，所以才后来放弃苦行第四项啊。好，放弃苦行，用智力、悲力还有精进力，好去体悟人生的真谛。那另外第五项有说到成道后不说法啊，成道后不说法。好，看一下倒数十五页倒数第二行，那佛陀成道之后有一个感慨了哈。佛法甚深妙，无性云何解？好，我们也许会怀疑，那佛为什么他成道为什么不说法？当时为什么不说法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62哦，注脚62哈，就是妙法莲华经有解释到哈，妙法莲华经注脚62的倒数第三行，好，这边说什么呢？好，极致思维，若但赞佛圣，众生莫再苦，不能信是法。而且会怎样？破法不信故，堕于三恶道。你看他不说法也是基于悲心，有没有？对于众生不能相信，所以念不说法入于涅槃。但是又怎么样？想到，过去佛有这种方便力，好，所以他就说什么？说三圣了，好，其他大智度论注脚61的解释也可以参考，好，请看第16页。那第16页开始初转法轮，好，你看导师这边的说明我觉得也很重要哈。不说法之后还是说法，所以知道太深了，所以必须要怎么样适应时代，要能够深入浅出。好，但是适应哦，也必须怎样，第二行显示世尊的本怀。好，所以说的这个四谛法轮。好，那四谛法轮在第三行这边说，诸法从缘起，是法说缘生。好，诸法缘即尽，无佛大师说。就是这个偈颂其实很像只说到三谛而已。好，各位看一下注脚65。注脚65，有括号1跟括号2还有括号3，我们看括号3就好，括号3这边大致都能引用。好，那这边说佛说四谛或说一谛或二或三。好，那这个偈颂呢，好，马素比丘为舍利弗说的，诸法从缘生，是法缘即尽。好，那这个呢只说三谛，当知道谛已在其中，不相离故。好，所以你知道一切法，就是苦谛嘛，好，还有一切法的因就是极谛嘛，还有说到它的灭。好，那这个也可以参考导师其他的相关资料，导师有说到，其实你只要说苦跟极，你说苦跟极之后，其实就可以包括灭跟道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的，对不对？一切法就是譬如我们现在的身心，因缘所成的，因缘就是极地嘛。一切法我们的身心就是苦嘛，苦跟极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苦是因缘所成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把这些因缘所成这些因拿掉了，就变成什么？灭了，那个苦就灭了。因缘和合所成的法，如果我把因缘拿掉了，那所生的法不是就灭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说两谛就包括后面两谛了，灭跟道。所以流转还灭也不能怎样把它说为是对立的。 好，接着回到上面。好，弘法部教组织僧团。好，这个僧团其实也是佛陀一个很重要的啊、哦，让佛法流传的一个制度哦。哦好，入涅盘。那入涅盘，请看第17页。佛陀入灭，好，在佛弟子内心有这个悲怀慕念啊、哦。接着看佛陀的生命。那佛陀的生命，我们直接从语词去解释它，请看二的这个段落哈、哦，这个标科，佛陀的法身跟慧命啊、哦，法身跟慧命。那这个法身慧命就是体性跟生命了哈、哦，体性跟生命。那什么叫法身呢？什么是佛的体性？就是佛的法身，就是缘起，缘起哈、哦。好，所以见缘起即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好，那下面进一步说明什么是，为什么被称佛，被称为佛陀、哦、不是因为他出家修苦行，不是，主要是因为他体悟人生真谛。好，人生真谛就是缘起法、哦、那下面就对缘起法的说明，存在的没有无因而自然的，没有独存，没有长恒的，好，一切都是关系的存在，就是都是缘起的存在、哦好，那这个关系的存在就是关系的和合而现前。好，所以下面呢，因分离而转化啊。那佛陀定慧的实践，观缘起如化，还有证悟缘起的极灭。好，那这个是流转跟幻灭嘛，哈。好，所以流转幻灭其实他们还是异于缘起哈，都是在说缘起。好，那下面呢？下面那一段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误解缘起的极灭性，好，就接触到佛陀的本质了啊。好，只是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实在性啊，这个把合相看成实在性，好，才没有办法啊显了知它的真相。请看18页，那18页第四阿拉伯数字4这个标科，我们也常常听到哈，莲花社跟须菩提谁先见佛呢？好，是须菩提的哈，因为他观缘起。好，这是法身，所以法身简单的说就是缘起。那佛的生命呢？啊，这个慧命呢？慧命是指僧团哦，哈，僧团。嗯，在我记得在律典里面哈，律典里面就有说到佛为什么要建立僧团？为什么？其中列了十大理由。好，要把这些学习者收摄起来，然后净化他们，然后列十项，最后一项就是什么？僧团的目的，正法久住，就是这边说的。好，正法久住。好，所以叫慧命嘛，叫慧命哈。好，那这个慧命呢？慧命经常说，解脱经、戒经是汝大师。能供养生则供养我、哦、所以对于戒经维持僧团的戒经跟对于生这个都很重视 哦, 哦好，这是佛陀的慧命、哦、所以是佛陀生命的另一个侧面。好，所以佛陀的存在于集团，那这一点、哦、也决定佛的伟大、哦、好，真的是超越、哦、超越人我。那我们说缘起法性，刚刚说这个体性啊，啊，这个法身啊，是最高准则嘛，哈、啊。那如果这个它是我们最高准则，那我们的修学、身心修养、自他共处，一切都不能违反这缘起法性啊。所以世跟出世不能打为两截啊。所以出世的是缘起法，那在世间的，我们在世间的修行啊，身心修养，我们之间的。和平共处都要依于缘起法、哦、好，下面谈到佛教的本质，自由平等跟集团的、哦、我们一开始这个我们李老师也有强调，这是靠组织的、哦、靠团体的一个社会了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二的这一段的第四行啊、如果你从倒数第这一页18页倒数，我们看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、哦、佛法存在不是靠什么呢？靠寺庙了，靠这个塑像，靠经典来决定， 要靠什么？有没有吻合佛陀本怀，跟吻合佛陀法性的僧团？啊，所以僧不是个人哦，哈，所以对于僧如果走向哈个人的崇拜，那恐怕也会产生问题的哈。好，重视的是什么？推动佛教和乐共存的自由集团。好，下面结论小结的地方，缘起是佛陀的法身，和乐众是佛陀的慧命，哦，主要就是这一句话。好，那第十九页这边开始谈到佛陀的故国之师，哦，好，那展现的呢，展现的都是佛陀的表现哦。佛陀已经成佛了，对世间的关怀，哦，这一段主要在表现这里，哦，我们看一下十九页的第倒数第 五行，看一下倒数第五行，好，世尊在倡导佛陀解脱论中没有忽略世间，哦，所以正确的出世观必然是配合世间的进化。好，所以刚刚也说世跟出世不能打为两截嘛，哦，你不能说出世的就跟世间毫无关联，哦，你不能分割它，哦，好，这是佛陀的本怀，哦，好，请看第二十页。好，第二十页这个故事大家也常常听到哈，佛陀为什么坐在枯树下面啊，为了要阻挡这个比琉璃王的去灭这个世种啊。好，括号四下面这个大段落哈，出家更接近人间。那出家这件事情哈，尤其在印度当时好常常被外人或小乘学者误会是消极厌世，哦，那佛陀出家的主要动机是不忍世间的残酷杀戮，哦，就是在当时啊，当时国族之间互相杀戮，哦，还有看到这个人间，哦，贫农的辛苦，好，所以这个动机，哦，很重要，哦，这个动机其实还是来于世间的，哦，好，那下面也提到世间的八苦哈，世间有这个八苦，那21页就说到解决苦痛的方法，从爱取下手啊，从根本问题下手。好，那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哈，21页的二小二这一段哈。好，对于人生的缺陷要解决苦痛的原因啊，从爱取。那爱呢是生命的贪恋跟世间所有物的细着，哦，这是细着。取的话是什么呢？依于自我爱欲的发展成为一切的追求，哦，所以刚刚细着，现在是追求，哦，所以就有怎么样争夺。那求不得，如果对于你的爱取不能满足，哦，就会怀疑什么？怀疑努力的价值，那就会走上尊优论、无因论或宿命论啊！我做的一切，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上帝决定的，不是我决定的，哦，就否定自己了，哦，无因论啊，没有任何原因就这样的，宿命论都是过去所造的，我的一切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如意，都是过去所造的。诶，不要看我们很容易走上这种论调，即使佛教学者，诶，即使学佛的人，哦，那得到了又要守护它，哦，所以这一小段的最后一行，好，看破自我的爱取，改变自我的身心行为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。哦，好，那三的这一段，哦，我们佛教没有否定世间的救济，因为它是相对的改善，但是根本的解决还是依于出世，哦，依于缘起，哦。好，所以世间跟出世非敌对相反，哦，当然不善法确实就是相反，哦。那后面有一句话，世间的改善进化不障碍出世的解脱，反而更接近，哦，所以佛法还是从实善，哦，作为下手的根源，哦，基础。好，一分学者着重在哲理思辨，离却人间去出世，那忽略什么呢？看破爱取的人间实际性。好，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因人事的融合促进身心的解脱，啊，好，集体的生活也受到漠视。好，这个一分苦行者，好，或者说这个 根性哈，比较不喜欢大众的。但是你看这边人事的融合，因人事的融合来促进身心的发展啊，身心的解脱啊，所以集体的哈，集体性还是很重要的哈。这也是为什么佛陀要组织僧团。好，那21页，我们看倒数第二行。好，那世尊也说，我不摄受众。好，这句话就是他不以统摄者自居了哈。那相对于佛，另外一个很有名就是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就是怎样，就是想要摄众哈，他想要领导权。好，好，请看22页。好，22页我们看中间的那个段落哈，为家忘一村，为村忘一家，为国忘一村，为身忘世间哈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为身忘世间的意思哈。那为身忘世间，这个为身不是为人啊，忘世也不是离开世间的哈。好，那这句话我们看最后啊，最后那一句话要割断什么呢？自我跟世间的爱锁。所以忘世间就是割断自我跟世间的爱锁，哦，这样才能为身，哦，才能真正为大众。好，所以忘世才能真正走入人间，哦，所以出世才能真正入世了，哈，哦。所以这句话出家更接近人间，它的意思就是在最后这一句话，你要真正出家，出家的根本精神是出世啊，哈，哦，你要有这种割断，这个出世就是割断这个爱锁。好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入世，真正的接近人间。好，第五项，佛从人间被升到天上。好，这个是佛教发展的一个过程。好，我们看一开始22页这边，一开始说世尊，好，他称断惑的比丘跟自己一样是阿罗汉，哦，他这样的称谓其实是怎么样？不想把自己提高了。你看刚刚不是说有说到这个佛说能供养僧则供养我，你看他把自己不把自己提高，把自己视为是僧团的一员而已，哦，他也说他不摄受众，他不是领导者，他对于政务也是这样，他不觉得没有想要把自己提高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伟大了，哦，好，才是真正的超越嘛，哦。好，23页我们看正确的佛陀观，哦，好，是佛在人间即人成佛。好，那在这边就是对于佛陀观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了，哦，不同的看法我们很简单看一中间这一段小一，这个阿拉伯数字一的这个段落，庸俗的佛陀观。庸俗的佛陀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三行这边的以为佛陀入灭就是灰身灭智，哦，灰身灭智就是身跟心都没有了，都跟不跟世间发生关系了。好，那这样的佛陀观是说一切有不了，哦，厌离者的心，哦，自己的想象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一种泥想者的佛陀观，哦，泥想佛陀观是什么呢？是在倒数23页倒数第四行，好，以为世尊成佛久矣，现在不过是示现，哦，甚至倒数第四行说如来受量无边际，哦，好，他的身跟命刚刚是无灰身灭智嘛，哦，现在是身跟智都怎样都早就有了，哦，好，倒数第三行早已成佛的佛陀在何处成佛呢？在人间似乎太平凡了。好，这当然有历史背景，哦，有当时就是为什么会被升上天上，在人间很像被感觉太平凡了，尤其跟其他宗教比起来，其他宗教如果都把他们的这个信仰主，哦，把他们的皈依者都是跟天有关的时候，诶，这时候一比较起来就会觉得太平凡了，哦，好，所以就会有怎么样成佛要在摩西首罗天，哦，好，那人间是实现的。好，请看24页。 好，24页这边结说了哈，结说，我们看结说的这一段的第三行。好，佛陀是人间要远离理想，理想哈，理想就是刚刚的第二个段落嘛哈。好，要去理解人间的确实性，建立人间的正见的佛陀观，而且下面一行要远离俗见，好，要探讨佛格，好，要做面见佛陀的体验，面见佛陀的体验就是见缘起的哈。我们能够见缘起就能够见佛嘛，齁。好，所以刚刚是建立世间人间的正见，这边是要把握什么出世的正见，齁。所以要有人世间的正见跟出世的正见，这样的佛陀观才是正确的佛陀观，齁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章，齁，第三章就是人性，人跟众生性。那众生有三，众生的通性有三点，哦，我们看25页第一点，众生依食而住，食，哦，四种食，那四种食就在 ABCD 里面，哦，A 是断食， B 是触食， C 是施食，那施食的话不好解释，哦，不好理解，就是希望，就是欲望，事实的话就是我们的人类的意志主要在执着什么，执着自我身心，哦，所以这个事它会摄取自体。好，那两个是物质的，两个是精神的哈。好，请看下一页26页哈。好，26页这边说第二项了哈，第二项。那众生哦，众生它的特色也是爱欲哈，爱欲。好，就是爱了哈，或者说我们爱取，主要的一般众生都有这种特色哈。好，那这一段看第二最后一行，就是26页的倒数第二行。因为这个欲爱欲哈，在经里面都把它解，都把它翻成淫欲，哦，都把它翻成淫欲。那导师把它纠正回来，是爱欲才对哈。所以如果你分男女的爱欲，就是淫欲哦，它只是爱欲的一种，哦，但是确实是人类很有力的一种爱欲，哦，那基本上。这个一切众生都有共同的特质，就是爱欲。好，那这些爱欲最强的就是自我爱了哈。所以26页最后一行，好，众生这个特质，系乎最强、最根本的自我爱。好，接着看28页，自我感啊，自我感，这个是众生的哦哈，众生有这种自我感。那本来佛法是谈缘起的和合哈，但是这个我们会有独立的单位的形成，有差别的形成，所以都会误解哈，误解缘起的和合啊，看不到缘起的和合。好，我们看中间一个地方哈，中间就28页的中间，我们看。一切众生的自我感，把自己跟一切分离出来，有看到哈？好，所以都把自己理解成为是一个独立体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身心活动都离不开这种自我感啊，而且会爱护它啊。好，那这个自我感在28页下面哈，倒数第三行，根本的自我感叫无明哈，无明。好，看不到缘起正理嘛哈。好，这个叫无明。那依于这种自我感衍生为我见、我爱、我慢。好，所以29页有 A 的爱、B 的见、C 的慢，好，这三个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人呢，哈，接着谈到人有多种特质，哈。好，有些人看起来，我们虽然在人间，有时候感觉像地狱，有时候感觉像恶鬼，哈，有时候有些人感觉像畜生等等，好，这都是接着的说明，哈。好，那请看32页啊。所以刚前面那一节就是感觉比较谈不好的人，哎，众生了，哈，众生就一般众生的特色啊，有三个。那人呢，人也很难免有不好的，所以人有这些。其他恶趣的这些特质哈，当然也有天趣的特质。好，那下面32页就是谈到人性了哈，人性有三个主要的特质哈。好，那这三个特质就是 这个刚刚说的三种特胜，三种特胜。那32页一开始也是引用，你看看一下32页，我再花一点点时间。第二行，人的人性、众生性、佛性，有没有这三个？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要先立把这三个给标出来？那因为这三个特质在基督教也有，所以下面就谈基督教的三个特色，体、灵还有魂。那中国也有，中国也有这三个类似这三件事情的说法，好，这是导师对于其他宗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观察，好，那人类的这三个特胜呢，这三个特胜，好，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有谈到，就尤其这个意念胜，就是可以开发成为智慧嘛，好，以意念思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34页的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好，这个意念胜，如果我们善巧运用思维意念，能够扩充净善，经加行慧，能够引生清净的智慧。所以智慧，智慧的开发就靠意念胜而来。好，那泛恨胜，就是谈到了道德了，人伦道德，还有惭愧心，惭愧心。好，请看36页，36页，好，36页勇猛胜，就是耐苦的精神，耐苦精神。好，请看37页，37页上面括号4的这个小节，好，这三者人类的特胜，这三个特胜是众生诸天不及的。好，所以人类这三个特胜还不尽善尽美，还不如菩萨的清净圆满，但是是人类的特点，人性的尊严，应该善加利用。好，那佛性，佛性这一段我们就看一开始这两行。好，人性中含摄一分佛性，将佛性扩充净化，就能与佛同等。好，那这三个，这三个。那佛性我们看一下38页，38页中间那个括号3，人的佛性就是人的特性，可以引发向佛的可能性，所以这个佛性注意一下可能性，我们原来的特质不代表我们必然可以，只是一种可能。好，所以下面有一个比喻，一般众生像牙，人像含苞，含苞就是还没有开花嘛，修菩萨行成佛如开花而结实，结实就是结果了，所以修菩萨行像花，成佛像果，所以你看我们有一部经叫华严经，有没有？华严经其实就是种菩萨行跟佛果了，就是花嘛，花跟果。好，那最后看倒数第二行，以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，不爱人间的正行，不爱人间，趋向于佛性的完成，就是即人成佛。好，那报告有不尽善的地方，或者太赶的地方，跟各位抱歉。好，我们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
我们谢谢圆坡法师大